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的北京呢，已是春暖花开，天气转暖了，人们脱掉了厚重的衣服迎接春的来到。与此同时，中国的疫苗接种也在加速推进。上周节目里呢，我们关注了北京已经开放对年满60岁以上的年长人群的疫苗接种。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就有关中国疫苗的研发进程以及疫苗的接种计划的表态，在互联网上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据他介绍，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在研究在明年初甚至是今年内，中国如何能实现 70% 到 80% 的接种目标，基本达成群体免疫。而10亿人次的接种考验着中国的疫苗供应、接种资源，并且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等等多种因素都息息相关。在采访中，高福也特意介绍了为什么中国的疫苗研发首先走的是灭活疫苗这条路。好，来听他的介绍。
这次呢，全球从一开始呢，疫苗布局呢，每个国家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它疫苗的研发路线。由于病毒首先发现在中国，所以中国我们有活病毒，所以中国就选择了灭活疫苗这条路线。并不是有的有些同志说啊，那是不是中国技术落后？中国技术不落后，我们关键的就是我们有活病毒，所以可以走灭活疫苗这条路线。更为重要的是，要做这个东西还需要一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当时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把自己做实验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临时转化成生产疫苗的车间，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灭活疫苗走在了世界前列。有病毒还有提供让病毒生长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这并不是每个国家立马进入这两大条件的，所以中国灭活疫苗走在前面。同时中国也开始用了一些我们走在世界的新技术的疫苗，比如说腺病毒载体苗，比如说蛋白亚单位苗，也比如说中国也有 mRNA 疫苗，现在也在做一期二期临床试验。说这些疫苗呢，应该说来中国的整个的疫苗我们选择的是，当然了，由于我们走了这个最早的灭活疫苗的路线，所以中国现在四种附条件上市的疫苗三种都是灭活苗，这样的话呢对世界上是有重大贡献的，发现灭活疫苗这条路线是可行的。
刚才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媒体的采访，介绍了目前呢中国疫苗研发的最新情况，以及中国为什么会首先选择研发出灭活疫苗。另外呢，也介绍了中国现在的疫苗接种情况和接种计划。高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明年初甚至今年底，中国有望实现 70% 到 80% 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而10亿人次的接种量意味着什么呢？他说，对这个接种目标，目前国家卫健委还在研究当中，但是这个目标很有希望达成。根据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在3月21号披露的数字，最新显示目前全国的累计接种已达到了7500万剂次，这意味着如果要一年实现10亿人次的接种，接下来接种工作必须进一步的提速。为此，中国疫苗行业协会会长封多佳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的这个目标是可能实现的，产能没有问题，国药集团北京所二期工程年内实现10亿剂产能，科兴集团也将实现一年10亿剂的产能，加上全国其他疫苗产能是足够的。而随着中国疫苗产能进一步增长，接种的进程必然也会加快，而疫苗的接种就是要和病毒传播比速度。不过要想完成 70% 到 80% 的接种率也是一个很大挑战，除了产能之外，还需要接种队伍有足够的能力，疫苗和接种的科普宣传要到位，同时高校的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也十分的重要。 接下来是一组关于春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春茶，春茶又要上市了。那么在今年北京老字号的春茶的预定情况怎么样？价格又如何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春茶的价格肯定是高的，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呢也能尝到春茶的滋味呢？好，下面就随我们记者一块儿走进北京茶叶老字号吴玉泰，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们现在呢是在中华老字号吴玉泰茶叶的总店。那随着清明的临近呢，老字号也纷纷推出了明前茶，让我们的茶友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杯中的春意。那今年呢，据我们了解呢，无论是茶叶从这种品质还有从这个种类上呢，都有一定的变化和提高。那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店里也了解到，顾客们呢也是纷纷的开始了这个预定，可以说呢，对于明前茶的热情呢是有增无减。
今年呢，因为南方的天气气候比较好，没有倒出寒的现象，那么今年整个的开采呢也是比较早的。我们是3月15号首批的明前新乌龙井就已经到京了，3月16号正式摆上柜台销售。从前期2月底的预定情况来看，今年的大家对于明前茶的这个需求都是有增无减的。那么从我们正式上柜销售来看的一个销售情况呢，同比也是有所递增的。
怎么说呢，就是明前茶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能接受。嗯，但觉得它那个茶叶呢，它是因为清明前后茶叶，它有点清香，就跟那绿茶似的，我觉得挺好的。
在现场也了解到，今年老字号茶企呢也推出了普惠的这样的一个销售举措，比如说像在吴玉泰呢，就是5克起售，让大家呢都能喝得到这杯明前茶，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杯中春意。
天气暖和了，春茶就要上市了，旅游也开始热了起来。随着旅游业的回暖，北京也迎来了不少的外来游客。好，我们就随记者一块儿走进北京几个景区。
在怀柔区的青龙峡景区，此时正值踏青赏花游园会期间，园内的山桃花、杏花、迎春花、樱花等含苞待放，迎接广大游客。记者注意到，在众多游客当中，不少是从河北、天津等周边省市特意赶来的。
去年也没怎么出来玩，完了今年现在核酸也不进京，也不用做核酸检测了。完了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出来来咱们青龙峡转了一圈，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们在短短的那个4天时间呢，我们就收了7车人，将近350多人。嗯，客人非常踊跃。
景区负责人介绍，自北京全面放开跨省游以来，景区陆续接到廊坊、天津、承德、石家庄等地的一日游、两日游团体订单预约，散客团队同比增长了20%。同时，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景区按照北京市等级旅游景区防控指引要求，对游客接待量进行总量控制、限量管理，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每日最大承载量的75%，防止游客聚集。
实时分时分段预约入园，并出示健康宝扫码入园，测体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景区每日针对于园内的公共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消杀，并针对于室内进行通风、擦拭等相关的消杀工作，落实针对于游客乘坐的娱乐项目，进行一人一擦拭的这种方式。
春暖花开，游船也重新下水了。下面呢，要走进北京陶然亭公园，在陶然亭湖上划上一叶小舟，这是我们很多人心里的温馨记忆。好，下面呢，随记者一块儿走进北京陶然亭公园，来看看今年的游船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我现在是在陶然亭公园游船东码头为大家做现场报道。今天天气特别好，春光明媚，非常适合大家外出游玩。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在乘坐游船感受春天了。从3月22号，也就是前天开始，陶然亭公园正式开航，可以为大家提供各种游船服务，比如说有4到6人的电动游艇，还有熊猫船、海豚船等等，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为确保每条游船正常出航，开行前公园会对船只的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及游船外观进行反复检验，并完成一次集中消毒作业。
那么同时呢，我们东西码头在运营之前的硬件设施也进行了维护维修，比如说这个码头周边的防撞木板、防撞轮胎，包括码头上的充电机、充电线，特别是这个明线跟暗线，我们也都进行了检修检查。
此次开船营业后，公园会持续加强船只安全检查及电池电量的监测，并按照要求每日对游船开展消毒和清洁。运营中，公园也会根据游客量情况适量增加消毒清洁频次，确保运营船只干净卫生、健康安全。
是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是做好体温的测量，然后呢提醒游人穿好救生衣。
就是因为就是家里住附近，然后正好也是今天让孩子休息了一天，然后带孩子过来在游船上玩一玩，畅快一下。
记者从北京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五家公园将陆续开放游船码头、画舫、手划船、脚踏船、电动船四类共1600余条大小船只将陆续投入运营。目前，北海公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陶然亭公园游船已经开航，颐和园公园也将于近日开航。
陶然亭公园的水面非常开阔，有17公顷，景色呢也非常优美。那么在这儿坐船游玩真的是很惬意。现在呢又到了万紫千红的赏花季，这里的山桃、连桥，尤其是海棠花已经到了盛花期，所以说大家不妨走出家门，坐坐船，赏赏花，感受一下春天的魅力。这里是北京台记者宝晨金华为您发回的报道。
北京是一个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的城市。在北京，近年来长租公寓快速发展。所谓长租公寓呢，又被称为青年公寓，这是一种单身合租公寓，通常是中介公司将业主的房屋租赁过来，进行装修改造，配上家具家电，再用单间或是床位的形式出租。它既可以是集中式的一栋楼都作为长租公寓，也可以是分散式的，分布在楼层或是城市的各个角落。而长租公寓的租客呢，也是以年轻人居多。对于很多刚来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住宿是首先考虑的，也是异乡生活的前提。接下来就来听我们的记者对北京长租公寓租赁市场的访问，来看看年轻人选择租住长租公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而同时呢，我们的政策法规又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租客的权益，让长租公寓更加规范安全的发展。来听下面的报道。
杨书义去年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回国，回国后他明显感到国内与英国租房市场的差异。在英国上学租房时，绝大部分房源都是由专门的租赁公司打理，但在国内，相当一部分房源是由房东直接出租的。
如果让我去选择跟房东直租，我觉得这就是考验运气，就是看你碰到一个如果是很好的房东，那就捡到宝了。如果说是没有碰到一个很好的人，那就是会有很多麻烦。
根据过往经验，杨淑义毫不犹豫选择了一家长租公寓。由于暂时没有购房资质，也没有考虑好是否在北京长期定居，杨淑义说他暂时不会考虑在北京买房，而是会租住几年。
我觉得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是会考虑购买，但是当然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去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选择。应该因为就是北京这个房价大家也确实都知道，我自己也算过，我是觉得我没有，真的是没有必要把钱花在买房这件事。
实际上在国内一线城市，年轻人租房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份针对7万多名租房人的问卷显示，超过1/4的人租住长达5年以上，超过60%的租房人租住时间超过3年。
我之前的话是住分散式的房间，然后现在的话在考虑去整租集中式的这种公寓。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整租的房间，满足我的需求，再有的话刚刚看了它一楼也有一些健身房和一些影音区。就
这几年国内各大城市加大了租赁住房的新增土地供应，也在出台各种政策推动存量房屋改造为租赁住房，这给专业化的住房租赁机构带来了市场机会。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几位在北京租住长租公寓的年轻人。面对着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关专家就表示呢，应该更好地制定相关的政策，发展扶持以及规范长租公寓的管理。记者就首先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房屋租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秦红老师。
专家表示，租赁市场中专业机构的市场份额提升，也有利于形成相对更加稳定的租赁关系。
中国租赁市场过去呢缺一个短板，最重要的这个短板就是专业化的 机构租赁我们是缺失的，他要提出来要加大住房租赁供给，不是指的我们原来的一家一户的那种散租的供给，更重要的它其实是体现在支持加大机构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这种租赁。
石女士一家三口租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这套70平方米的两居室每个月租金6000元。
那就是你觉得这6000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房子？
反正我觉得是压力不大，再一个他的房费就是押一付一。
在正常情况下，在北京租房租金是按季度支付，俗称押一付三。石女士一家之所以能够押一付一，原因在于租住的这家租赁企业质押了他们对租房人的租金收益权，获取了银行的贷款支持，减轻了这家租赁企业的资金压力。即将完成立法的住房租赁条例明确，企业可以通过租金收益权质押来获取融资。截至目前，已有多家住房租赁企业以此获得融资。
专门针对住房租赁这个市场，它的这个周期长的特点，我们对我们的产品也进行了一定的延期，也就加长了一些贷款的周期，是有25年的、20年的也不等啊。长周期这个贷款产品出来以后，可以解决主要是这些长租企业资金紧缺、还款压力大的一些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在部分城市已有数家金融机构针对住房租赁行业提供了创新性的金融支持举措。
商业性金融呢，实际上我们的金融机构呢，也有个别的也在探索，但是呢，我觉得要更加推开，还要有一些规范的这个产品和这个相应的监管的安排。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有的期限是非常长，同时呢，这个资金成本也还相对比较低廉，其的监管部门和央行这个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认同，那么制度安排以后呢，可以在这一个方面开辟一个这个支持的思路，也在探索，但是呢，我觉得要更加推开，还要有一些。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龙凤呈祥，叠罗汉，抛空竹，头上转空竹，这些丰富的空竹表演您见过吗？在北京海淀区碧水银天社区附近的八沟山水园里，每天呢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空竹，美妙的空竹声划破长空，而他们的精彩表演呢，也经常引来往游客的驻足观赏。10年前，这个社区的几位老人发起了社区的空竹队，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从当年的空竹生手到现在也能做点高难度的空竹表演了。而练习空竹的日子给他们带来的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更有心灵的愉悦，还是他们体会到了晚年集体的快乐，美好的友谊。好，下面呢就随我们的记者一块儿走进北京海淀区碧水云天社区空竹队。这些老人们将他们的空竹运动呢比方成追寻不插电的童年时光，年逾花甲玩空竹，让他们体会到了比童年时代更多的快乐。好，我们就来听这支老年空竹队的队员讲述他们的故事。
周一的上午，海淀区长春健身园内，十几位老人统一着装，在进行一场空竹表演。只见他们步履矫健，手法娴熟，小小的空竹在他们手中抖出了精气神，抖出了新花样。
咱们现在这边一共有多少个队员啊？
65名。
65名队员。
对对对。
都年龄大概都是怎样一个年龄呢？
差不多70遍。
都七十，平均年龄69左右。
69左右，70左右。
对对对。
分布在北京城的这个
各个
地方都有。
这位叫童瑞智，今年已经70多岁了，是碧水云天空竹队的现任队长。6年前，他从老队长张红星手中接过队长的旗帜，跟大家一起走到现在。老队长张红星说， 这支队伍组成非常多元，始终开放包容温暖。
这个人员组成吧，有部队干部，有从美国回来的那个专家，还有我们政府部门司长，从那个企业也好大学也好，那些高级教授、高级工程师等等的，这个，咱们因为来自五湖四海，人员各地方都有。
在大家眼中，碧水云天空中队是个温暖欢乐的大家庭。张德友是队里的几位元老之一，他说空竹给他带来了健康，给他送去了欢乐。
我是2003年就开始的，因为那会儿我的身体啊有点欠佳。空竹啊是北京中国的这一个传统，我小时候就走过这空竹，但是那会儿条件不好啊，哎，没整些花样，因为身体欠佳，我学习的这个，我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坚持到现在。为什么能坚持下来？第一个，把身体锻炼好了，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减轻家庭儿女的负担。所以说，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些个空中友啊，非常团结，什么技巧不技巧的给他搁一边，只要大家伙身体好了，心情舒畅了，把所有的困扰都打消。我认为老人就要每天高高兴兴的活着。
在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张德友这样的感受。老队长张红星说，队伍不断壮大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
我想咱们这帮老年人也好，就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有关部门通过这种形式把咱们居民吸引到这个环境当中，在这当中身心得到了愉悦。说咱们应该感谢现在的党的那个政治好，咱们现在是后浪推前浪，越来越兴旺。
在娱乐身心的同时，空竹队还经常参加全国性、北京市级、海淀区级以及街道社区的各种比赛。队员徐丽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我一般的就是参加那个国内的外地比赛，
都得奖。
因为出去以后吧，可以更好的宣传北京的空竹，宣传我们这个外柳的空竹站。因为我们这个空竹协会吧，非常优秀。他把这个老年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聚到一起了，这凝聚力特别大。
嗯，
他那些高难度的空竹技巧，你看了以后那是一种享受。
嗯，
真的，哎呀，行云流水，花样很难做。他教我们很耐心。
在空竹队的活动场所内，有一面照片墙，记录着队伍参加的各类活动和技艺表演。对着照片，空竹队秘书长刘英丽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一一介绍。
咱们这个有北派空竹传人四位，这都有照片，而且咱们这还有这个空竹天下第一杆马定才老师，还有同时走起这个36个空竹，全国是唯一的36个空竹同时走起来，
一个人抖36个空竹。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照片在哪儿吧？看，
这是怎么抖这一个？
这个它使有一个架子，使绳也是使绳。
哦，
这也挺老的，我认为啊。
哦
啊，
他们还特别注重以竹会友，切磋技艺，促进交流。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10个国家留学生都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不仅如此，每逢重大节庆，空竹队都会联络各方积极筹办或参加各种庆祝活动，为烘托节日氛围出一份力。
咱们这个队伍还有个特点，是吧，紧跟咱们现在这个，主要是建国多少多少年咱们进行活动，建党多少多少年，你看这把挂了啊，我们继续活动，年年如此。
我看那上面是应该是2019年咱们庆祝新中国
70周年
华诞的活动，是吧，
还有党的79、98周年，
对，
建国更有一个大的喜事儿，什么呢？建党100周年，咱更得现在准备，就是100周年献礼，咱们跟着准备这个节目。
咱们现在有一些什么活动吗？有一些什么活动安排策划吗？
有
有，
嗯，
就是准备连咱们对庆，也和咱们这个建党100周年统一的，以空竹队为主，找一些这个合作单位 和咱们一起搞一个大型的活动。
大型活动。
对对对，而且海淀街道各方面也大力支持我们，
是，
还有社区的都过来，各方面进行支持吧。
队长童瑞智说，队伍现在正在积极准备相关活动，届时给党奉献一份生日贺礼。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当中，欢声笑语始终飘荡在这里，因为他们在这里收获了健康与快乐，也希望自己的队伍越来越好。
咱们的空中队啊，在现有的基础上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只能说明了昨天，也说明不了今天，更说不了明天。所以咱们从队他就说，咱们在勇往直前，勇于攀登，总会能到达顶峰，很努力，知道方向。
我们是军人啊，军人退休了参加这个空竹队，感觉得非常有凝聚力，真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严格的纪律制度，感到更亲近和蔼。
我们这个空竹队啊是有光荣的历史的，关键是咱们这老同志啊退休之后啊做到的老有所为，锻炼身体，凝聚了人心。
空竹这项运动哈，应该是我们的国粹，所以我从1999年到现在，可说一说超过20年了。这个对关节、颈椎、血液、心脏这个肺活量，
对
这个运动啊，我深深的体会到。OK， 我几乎每天来，年三十、年初一，我们这些老哥们都在这儿，心里特别乐呵。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说你再不好好生活，就对不起党嘛。
好，
好，到这儿呢，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